生意就是六根。所以呢，假如你六根记住，就说你是一个正常的人。假如你六根不记住，比如说你眼根不记住，等于你是瞎眼，瞎眼就不能够看到，学习上面就有障碍。那假如你耳根不记住，成了耳聋，那也是有障碍。那假如你舌头不能够说话，就是哑巴。啊，或许又或许，你六根有记住，但是啊，你呢心很狂妄，太无明太愚痴了，根本呢不能够理解这个佛理，不能够去接受呢。那时候呢，就算你出生在中国，出生在有佛法的地方呢，也是没有用，因为你本身没有具备这个条件去接受佛理。那第八点，不要离邪见。那这个离邪见呢，就说你要生长，假如你是生长在邪见的家庭，你出生就在这个你的家庭呢就是邪佛的，那他们可能呢是信一些外道，那或者呢你住的那个地方啊是外道很盛行的地方，这样的话呢，因为我们知道家庭呢对一个人呢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假如你的家庭哦是信外道的，或者是有那个邪见的，那你本身那边长大，所以呢你就呢自久呢受到这个熏陶，那要接受佛法也很难，跟佛法都没有缘。所以我可以看到说一个小孩子哦都很有福报，就出生在这佛法的家庭，在小小年纪呢他们就懂得学佛，就懂得来寺庙礼佛，这些都是福报。那假如说那小孩子一出生比如说是回教徒，那一生就是回教徒，以马来西亚的情况而言，因为我们不可能去跟他传达这个佛理，他也不可能再去接受别的一个宗教了。所以呢我们谈到这个八难呢，就是我们学佛的八种障难。那八种呢没有修学佛法的时机，那现在呢我们不落这八难，我们得了人生，那我们还六根记住，然后呢我们还没有这个邪见，懂得来信受这个佛法，懂得来上佛学班。所以你想我们应该是如何的欢喜呢？应该怎么样呢把握这个时机来好好的学佛呢？所以呢我们第二点要谈到这个闻法契入的先决条件是第一点离八难，第二点就是要得到这个人生。那得到这个人生其实是很难得的。可以怎么讲呢？人生难得可以从三方面来看。第一点是机缘，就是机会的机，缘分缘，从这个机缘来比喻呢，那得人生的机会实在是很渺小很渺小的。怎么说呢？那佛陀呢他曾经说过，他说假如有一只乌龟，这只乌龟是瞎老眼的乌龟，盲龟，它在海上漂泊，它住在这个大海，但这只乌龟它100年才把它头从海上就伸出来吸一口气，100年才出来一次。那这时候呢它住这个大海有一块木板，这个木板呢有一个洞，这个洞口呢刚好就够这个乌龟的景象呢把它头这样伸出来。所以你们想象在一片茫茫的大海中有一块木板，那大海里面呢有一只乌龟，乌龟100年才把头探出一次，所以这时候呢假如乌龟把头伸出来的时候呢，这个木板它会遇到这个木板吗？很难。为什么很难呢？带很大，对，带很大，对，很难遇到。我们不妨想象当这个乌龟比如说它在东边海的东面，它把头伸出来吸一口气的时候，那木板也跟着水漂嘛，它这时候是木板可能漂到西边去了，对不对？那可能呢它当它从在西边吐气的时候呢，木板呢不懂漂到南方还是北方，不懂哪一个方向去，所以呢都很难去遇到。可是我说虽然这个乌龟很难碰到这个木板，就算碰到这个木板呢也很难刚好就碰到那个洞把它钻出来，但是呢还是有这个机会，还是有这个机会碰到，虽然说机会非常渺茫。可是你们知道吗，得这个人生比这个盲龟找跟这个木板相遇的机会更加少。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众生虽然我们得到了这个人生，可是我们不知道人生这么可贵，我们不懂得利用人生来修善行修善法，所以呢当这一生完结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呢都下恶道，堕恶道。当我们堕恶道的时候呢，你知道要得到这个人生 但拿回这个人生机会是多么渺茫的吗？这里呢就是比喻了，时间来比喻，刚才用经验来比喻很少，所以时间来比喻呢，得人生是如何的难呢、啊、我们就用这个天人、哦、鬼呀、地狱的众生呢来做比喻。我们知道说天人、恶鬼呀、地狱这些恶道的众生还是天上的众生，他们的寿命呢都非常非常的长的，那寿命这样长呢，处在这种恶道的众生呢又很难有机会去听闻佛法的，所以呢你意识到你这个人生你不知道躲到哪一个恶道去，然后呢你在那个恶道里边呢要经过很久受报、啊、受报完了呢又不知道这轮回到哪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呢再回来这个人生。然后谈这个畜生道，你就说哎，假如畜生道又怎么样，畜生道寿命比较短嘛，比如说一只鸡，鸡的寿命多少年，对不对？没有多少年嘛。那可是啊，或者说你说蚂蚁啊，这些蚊子啊，啊，我转生在这种畜生道，那个寿命很短啊，不是很快能够再回复人生吗？可是也不见得哦，因为呀、啊，这个畜生呢，他们的寿命虽然短，但是呢，他们呢要受这个畜生这个业报呢很多事，一生一生又一世一世这样子的呢，才能受完这个业报。怎么讲呢？这个经典呢有一个记载，他说这个舍利佛有一次，他在这前缘，他遇见一只蚂蚁，那个蚂蚁因为舍利佛嘛，他已经圣者嘛，已经有神通了，那他懂得看得到这个蚂蚁的宿命通，他知道他的前身是怎样的。他发现这个蚂蚁呢，他已经啊历七佛，经历了七个佛的出世，然后呢，至今91劫了呢，还是受着这个蚂蚁的身，还是不能脱离这个蚂蚁这个身，所以呢，业报还不能够受嘛。所以呢，可见得呢，一句话讲嘛，一世人生，万劫难得，就是说你一世掉这人生呢，万劫什么时候啊，你才能够恢复你这个人生？所以人生从经验来看很难得，从时间来看呢也很难，好，失掉你的人生就很难得到这个人生。然后还有一点呢、啊，人生难得呢，可以从这个数量啊来看，怎么讲呢？因为我们在这个生死流转中，哦，生恶气的如打地土，生善气的扫的如扰上的灰尘。你看，就是说生恶气的呢很多很多，这点其实可以证明的。就拿我们人口人类的数目哈、哦、数量人口，就像你世界的人口来看呢、啊，跟你这个哪其中一道就好，拿动物来看就好，动物啊还是水里的鱼虾来看就比较，你说哪一种比较多？人口多呢，还是水里的鱼虾多？水里的鱼虾多嘛，我们捞起来哇，一大箩那鱼虾不几多，可是呢，人口啊跟这些众生比起来是这么少，可见呐、啊。得人生啊，其实呢就好像那个扰上那个灰尘那么少哦，生恶气的呢就好像那个大地的泥土这么多，多的不可计算。所以呢我们从三方面来谈到这个人生很难的，第一点是从机缘来看，第二种呢从这个数量来看，然后呢从时间来比喻呢，人生真的是很难的。那人生除了难得之外啊，人生呢也很可贵，怎么说呢？人生很可贵呢，那要了解到这个人生是怎样的可贵啊，我们呢就必须将人所处在的这个环境跟人所具备的特性来做一个比较。那我们先看这个天道，天道的众生呢、啊、太享受了，享受到说他们呢没有办法呢去休息。其实就以人来看，假如我们出生在一个很好的环境，没有经历过一些苦，我跟你说人生是苦的，你相信吗？没有啊，因为你真的过得很快乐，你没有想到我们所谓的苦就生老病死这个苦，而不是所谓的那种物质缺乏方面的那一类苦。所以呢太苦太富贵的人吼、哦、富贵学佛嘛，但是呢我们人间的富贵假如啊去跟这个天上的富贵来比较的话，那天上的富贵呢不知胜过人间的富贵多少倍，那种享受啊更加呢加倍。所以呢天道呢乐于享受，所以呢直到天道的众生呢无意修行的天人所处在的环境。那我们再看这个修罗道， 那这个修罗道哈、哦，是怎么样子的呢？他说这个修罗的众生啊，嗔心很重，好争好斗，所以呢，这样子的心态呢，也很难呢去修行去接受佛法。你假如你真的懂得去接受佛法，它能够改变你呀、啊，能够让你减轻你嗔心啊，而不会这样子呢好争好斗。所以这他们呢，这种众生的特性呢，使到他们也很难去接受这个佛法。再来，我们看这个畜生道。那这个畜人所处在的环境是怎样子的呢？畜生啊，他们很愚痴、无昧、哦、无知，然后呢，互相残杀，是这样子的呢。我们看老虎是什么？老虎就吃其他的动物咯。哦，然后其他动物吃什么呢？就吃其他的小动物咯。对，它有大的动物，吃比较小的动物，小的就吃比较小的动物。我们看到那些电视上放映那个地理那种地理纪录片里面，我看到那个豹冲怎么样去抓那个鹿，抓到哇就这样子吃了。所以众生就是这样子，这个动物呢，他们就互相残杀，处于那种残杀境界，很愚痴，哦，很愚昧的，所以他们也不可能去修习佛法的。然后我们再看恶鬼道，恶鬼道他们所处在的环境是怎样子的呢？顾名思义咯，恶鬼就说这些众生啊，常常就处在饥饿的状态，永远都吃不饱，因为他们这种业报的关系，就算你要给他们吃，他们呢就饭啊送到口内已经变成那个也血水，不能够吃到东西的，所以常常处在这种饥饿常常饥渴的情况下，这样子肚子饿的时候呢，可以享受吗？可以想要修行吗？不用讲恶鬼，就想现在，现在已经是午餐时间了，我相信啊，假如一些同学哈、哦、早餐没有吃饱的话，现在肚子在咕噜咕噜叫，我在听我在讲的时候呢，可能想哎呀还有这么多，快点讲完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真苦啊，那肚子饿真苦，所以呢肚子饿的时候呢，还是说你尿急啊，想要走啊，但是又走不开，那时候你的心已经不能够专心了，已经听不下去了，更何况真的是常常处在这种饥饿状态的恶鬼，所以呢他们真的是啊很难去修习这个佛法的。最后一道是什么呢？第一道的众生啊，它的特点是什么？常轮大苦。第一呢，很多层第一嘛，可是不管是怎样层次的第一呢，就是苦，就是说他们啊在地狱呢不断的受苦，刀山火箭啦啊金牛窝之类的都是受了一个又一个，这样子呢不断的在受苦，然后呢苦了又不会死的哦啊，又像比如说你下油窝，有人来看哇，一个人进油窝里面早就死光了，可是地狱的众生他们就是要受这种报哦，可能是进了油窝之后一出来又上刀山又什么，看他种种也报，就是一直在那边受受个没完没了，那地狱的众生这么有长的哦，所以呢就是这样子的情况。所以啊，当我们比较了那其他呢五道众生所处在的环境哦，都发现到说哎，他们都没有具备他修习这个佛法的条件，而只有人道啊才有这个条件。为什么人道会有这个条件呢？因为人类呢具备三大特胜。哪三大特胜呢？就是意念胜、犯行胜以及这个勇猛胜。那人间呢可以说是苦乐参半，那有苦也有快乐，所以呢我们呢在苦的时候一想到说哎呀怎么去脱离这个苦，可能在快乐的时候呢有一种的苦乐中又被想起苦呢，幸好我看人间是苦多乐少，所以呢才懂得使我们呢知道说哎，佛法可贵，应该要处理这个生死。那我们来谈这个人类的三特胜。第一个特胜呢叫做意念胜。那这个意念胜是什么意思呢？就只说我们人有智慧，我们人有智慧，你看刚才我们谈到这个三恶道，他们有没有智慧？没有，他们有这个智慧，而只有人有这个智慧。我们有记忆力，我们有很强的记忆力，你看你小时候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印象比较深刻的，你到现在还记得吗？对不对？你还能够记得啊。比如说你小时候可能你很少，你是好学生哦，很少给老师体罚的，一次呢老师罚你站在椅子上，可能你到现在还记得这个老师我曾经受过这样的侮辱之类的啊，这个记忆力就这么强哦。很多时候我们记得坏的东西又比较强哦，啊，人家对你好对你感恩的事情呢我们不会记得，那人家对你一点坏的事情呢我们好像永远都会记得，这好像是人的恶习。所以呢这个人哦，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特性，而这个一般的这些恶趣的众生呢，他们呢缺乏智慧，只能够依赖这个本能呢来生存。那其实人类的进化的过程，我们从原始人开始也是依赖这个本能来生存。可是啊，因为我们有这个机会有智慧，所以呢我们呢能够呢累积这个经验，能够呢积载这个历史，人类的文明啊能够不断的这样子发展到现在的文明这个人类。所以呢，因为我们也有这个智慧，使到我们懂得思维。然后是为什么呢？我们懂思维一切法，这一切真的是其他众生所没有的，因为他们的思维就算有也是非常低到他们不能够起来做这样的想法。第二点呢，第二个特胜就是泛行胜。那这个泛行呢，就是说我们人类啊有这个惭愧心，就是说我们有这个人心，仁爱这个人。那什么是惭愧心呢？惭愧心就是说我们自觉不住，觉得自己说哎有一些缺点，我们要改善，所以呢我们就想要求改善，去求宗教方面的也好，还是其他道德伦理也好，我们希望呢通过这样子呢来清净我们的行为，来克制我们自己。也因为啊人类有这样的这个泛行胜呢，所以呢人类才会伦理道德。假如人类没有这个惭愧心，没有这个泛恨，那人类跟其他动物没有两样，我们不会有伦理道德。你看那鸡啊狗啊鸭进去没有伦理道德？没有的，就人类才有，就因为人类有这个泛恨。所以人类有这个泛恨呢，直到我们懂得呢去修行，知道自己不足去修行呢，再来清净自己的行为呢，从而呢也造福这个人群。第三点，人类的特胜就是说人有勇猛胜。那这个勇猛胜就是说人啊有这个坚韧的意志力。怎么讲呢？你看我们叫做娑婆世界的众生，是不是？我们就讲嘛，我们是在这个娑婆世界。那其实这个娑婆啊是什么意思呢？娑婆就是堪忍的意思，就是说啊住在这个世界的人啊很能够忍受苦难的，我难忍人忍，难行人行。在这样苦难的一个众生，可能我们没有觉得很苦难，可是呢以成佛者的道路来看呢，他们人说啊三界如火灾，为什么你们还不处理？但是我们还能够忍受这个苦难这个世界。所以呢因为我们有这种勇猛胜，有这种坚韧的意志力呢去忍受一切的苦难，所以呢我们往往会为了要达到某一个目的呢，所以呢去不断的去追求，直到达到目的不可。举一个例子来讲啊，我们知道玄奘大师他去印度取经，那这个过程多么辛苦，在他那个时代交通又不发达，他去的道路啊又这么险峻，很可能就会断送性命。可是呢他明明知道啊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这么做为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要求取这个佛法，把佛法带回中国来发扬。所以呢因为有这样的勇猛大勇猛的心啊，促使他呢不顾一切危险，冒着生命的危险跑去印度取经。所以呢也因为这样子他名留前史。那可是谈到这个勇猛胜，勇猛胜呢必须要有这个意念胜和这个泛行胜的指引，才能够使到这个勇猛胜用在好这个地方，用在善的地方发挥去好的作用。假如这个勇猛胜呢是用在坏的地方，那可以造出很大的阻碍。怎么讲呢？我记得几年前曾经发生过一宗金融公司的保险库被盗窃。那这间金融公司的地点呢是靠近河边，那这个窃匪哦真的很精进，他呢就半夜趁着没有人发现的时候呢通过河边挖地道，神不知鬼不觉，这样子一天一天他慢慢累积挖挖挖，终于呢让他挖通了这个地道，致电通到这个金融公司的保险库。所以呢尽管你的银行啊外面啊几把锁头，保险库也几把锁头，可是从来都没有想过地底下呢会有一条这个地道这样子通上来。所以呢新闻爆发的时候真的令人很震撼，那别人敬佩这个窃匪他那种意志力啊真的是很勇猛坚定，就挖地道不是这样简单的哦。所以呢你可以看出，假如啊这个勇猛胜啊用在坏的地方啊，真的是可以为人类带来很大的灾难，可以造出很大的罪恶。所以 所以勇猛肾呢就必须配合这个意念肾跟半心肾的指引，假如呢这三者能够互相配合啊，那么人类的德行就可以发挥到顶点。其实你们知道吗，佛为什么能够成佛呢？就因为佛也是由人而成的呀，而人就具备这三种特性，佛只不过把人这三种特性发挥到顶点。怎么讲呢？我们讲佛有大悲，大悲是什么来的呢？就是佛呢将这个半心肾发挥到顶点，形成佛的大悲。然后我们知道佛有大智慧，为什么佛能够有大智慧呢？因为佛把这个意念肾发挥到顶点。然后佛有这个勇猛肾，勇猛肾呢使到佛能够呢勇猛啊精进的去修行六年苦行，然后七天坐在菩提树下四不起坐，这样子呢终于成悟，皆悟成佛。所以呢佛呢就是把人类的这三大特性啊发挥得淋漓尽致，终于成佛。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到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这个特性，只是说这些特性的特点我们到底发挥了多少。好、哦、假如啊我们懂得呢一步一步把我们这个特性呢都加以利用加以发挥的话呢，有一天我们也可以成佛的，你们相信吗？好，我谈完了这个文法七入哦的先决条件，就是你要离八难，你要得人生。那接着呢，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人生。其实得人生就好比得到一个宝藏，一个宝山。这个人生就是一个宝山，这个宝山里面各种各样的宝让你去取，就看你呢懂不懂呢去取，还是说你进入一个宝山看到很多宝，可是呢你不懂得马上啊快点去找宝去挖宝，等到时间到了你必须离开这个宝山了啊，没办法，那时候哎呀糟糕来不及了，来不及拿。那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入宝山要取宝，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必须精进的修习正法，是因为呢生命是无常的。为什么讲生命是无常的呢？我们看一个例子，我们讲榴莲树。那我们知道有种榴的人，有种榴莲的人、哦、那我们大概都知道，当一颗榴莲呢、啊，它开始开花，到结果，到它真正榴莲熟落下来的时候，它花多少心机去照顾，而且很多因素是它不能够控制的，比如说雨季来临、天灾啊、发生风，比如说刚刚结花的时候呢，整天下雨刮大。所以很多花蕾都掉了，结不成果。然后呢还有一部分呢的花还保留在树上，所以这个花呢还继续能够成长变成小小的榴莲。可是啊这小小的榴莲还不坚固哦，然后呢又在下大雨在刮大风，小颗的榴莲又在掉了，掉掉掉剩可能没几粒榴莲还留在那边，比较有生命力比较强的还留在那边。那这些小榴莲啊又继续在长大，长大了之后呢可能啊、哦、就这样子到它熟到它跌落在地下就完了。其实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出人其实呢也像果树一样，我们的生命啊也像果树这样子无常。怎么讲？你看有些人、哦、还没有出娘胎就胎死腹中，有没有？像最近一个婴儿他出生的时候，那医生啊不懂是医生粗鲁还是怎样，他医生说你的孩子在你的肚里面已经死了，可是呢他拉出来的时候把那个颈项给弄断了，好像闹得满城风雨。所以有很多这样的 case， 小孩子还没出生已经在妈妈肚子里面死了，还来不及看这个世界也就离开了。但是呢有些人他能够顺利的生长出生的，可是他在婴儿的期间就很多种病，我们常常看报纸嘛、哦、什么先天心脏有孔之类的，直到他不能够成长小小年纪就走了。然后呢有些人啊他长到比较大，但是呢还是不能免离，比如说突然间发生车祸啦还是什么意外之类的，还没有长成年又走了。甚至有些人长到壮年了正要开创事业了，比如说像最近那个棉兰、哦、不是那个烟雾嘛，那烟雾呢笼罩那有一位大马的那个有一位大马人他是去这个棉兰做工的， 他时常这样子飞来飞去。那就在那一次这么巧，他已经整29岁吧，然后已经成家了，太太呢还怀着孩子将要出生了。可是就在那一次呢，他去公干下面做工，然后趁飞机回来的时候呢，因为烟雾飞机看不清楚，座机整个飞机啊就只有他一个男孩，所以呢他就这样子在壮年的时候壮志未酬身先死，所以呢这是很无奈的事情。那有些人呢到中年啊，真到中年很多种疾病了，也可能呢发生一些什么癌症啊之类的，就这样子突然走了。像最近那个林正英、那个电影明星啊，他也是才45岁就患了肝癌，就这样子离开了这个人间。然后还有很多，比如说邓丽君也是42岁也是就这样子走了，然后在壮年的时候就走。那有一些人呢啊，可以呢说活得比较老啊，60-70岁啊，甚至呢长80-90岁才走。所以人生的这个生命哦，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呢要离开这个人间。那生命的长短其实就是在你吸进，你吸进去没有吸出来啊，就是你的。所以呢生命不是很长，我也往往想到生命的时候呢，我想到说啊，我今年呢30岁，我大概也活到80岁吧，我还有多少时间可以活呢？我没有想到说这个无常时常无时无刻都会发生，我们真的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发生。所以呢要了解到这一点，当我们了解到说生命真的是很无常的时候呢，我们呢就要懂得把握，懂得把握当下，怎样利用当下这个人生呢来好好修行啊，要不然呢等你老的时候呢啊要去了，那时候呢还老大徒悲伤，那时候已经太迟了。所以呢我们入宝山得老这个人生就好比得一座宝山，就要懂得好好利用这个人生的种种特点呢去修行。那我们再谈到下一个，就是闻法法心。那我们闻法之后呢就要法心。那什么是法心啊？法什么心呢？其实这个法心的意思就是说你立定一个志愿，你立定一个志愿呢，然后呢跟随着你所定下的一个目标呢去前进。比如说现在我发心要成一个弘法人员，这是我的发心，我的目标要成一个弘法人员，所以呢我就朝着我所定下的目标呢去走啊，怎样使我成为一个啊好的弘法人员，所以呢我就朝这条道路去走，就是发心。那么每个人其实他发什么心其实是看他真心啊，而不是说你听到什么话。因为呀、假如我们讲佛呢他有一音说法的能力，就是说佛他这样子讲，他可能讲的可能是当时印度的语言还是什么，听众很多个，可是每个人啊听到佛的说法呢，他都以为说佛在对他说法，佛讲的话他都能够听懂，那佛讲的东西呢都能够适应他的根基，就是佛有这种一音演说的这个能力。可是呢现在呢一般的说法师我们都没有这个能力，我们所能够讲的呢就是我们所能够理解的东西，那我们所能够理解的东西讲出来未必必适合这个听众啊、可能我懂得讲的是这样的法门，我懂得讲静坐的法门，我告诉你我静坐怎么好的好处，可是呢在场的听众很多可能是想念佛的都听不进去，但是我又不会讲念佛法门，因为我没有修这个法门，所以呢不能够了。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不能够说你依到什么法哦，就是属于什么根基，不能够。而要知道说你到底呢是怎能发心呢，就是依看你是怎能的根性，你依自己所发的心愿就决定你自己是什么根性。那我们谈到发心呢有三种发心，哪三种发心呢？第一点叫做真上心，第二呢叫做出离心，第三种发心啊叫做菩提心。那什么叫做真上心？那这个真上心哦，以佛法来讲啊叫做下品人啊，下面的下，下品人。但是呢以一般世间来讲呢，这种下品人是算好的。怎么讲呢？这个发真上心的人啊，一般上呢他都会希望求说啊，来生能够得到更好的果报。比如说我希望啊，来生啊身体能够比较健康， 希望我来生呢，让我能够长得更加庄严，希望来生呢啊可以长一点。那这些东西呢，如果我们发的是这样的心愿来修学这个佛学呢，我们叫做下士啊，你发的是真上心。那一般上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类，就是你愿生人间还是愿生天上，就说你希望说后世更好，后世我还要到于人间，后世呢还是我要上天。那这些呢，我们不能够讲它是不对，那以佛法来看呢，它是正当的，但是它是不彻底的。为什么讲它不彻底呢？因为假如你只是依据这样子修呢，你最终能够得到的只是这个人天福报，得到的是人天福报，因为你化的不是升天，就是得人，就是生于这个人间啊，只是希望说来生会更好。所以呢，要比较好呢，更上一层的化心呢，我们就叫做化这个处理心。因为啊，我们刚才谈到这个真上心，他虽然说你发这个真上心就不落二道，因为你就是生人间还是生天。